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母亲的求救信。5627的朋友呢发来了一封信件，他就告诉我们说呢，首先他自己呢是从小跟着母亲聚会听到，但是呢一直对神他自己都是一个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状态，以至于婚前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婚前性行为、同居，以至于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呢，他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读，这个孩子就是在一个非常挣扎纠结，而且妈妈的生命又非常的狭隘的这种状态当中长大。孩子以前的性格非常的好，是个社牛，但是呢他自己也承认说，在精神上我很少给他提供信仰和鼓励的支持，我很少关注他的内心世界，我自己的内心都是匮乏的，我是给不出来的。在2023年4月底的时候，女儿呢突然就爆发不去学校了，妈妈没有办法就把孩子在家教育，但是在家教育自己又没有很好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呢就是用血气花了2-3万，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呢在网上学各种各样在家教育的课程，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虽然妈妈说在这段时间我跟孩子的关系有所修复，但是孩子依然厌恶和恐惧面对学校的某些老师和同学。孩子说自己没有力量和别人建立关系，信任太难了，感觉一不注意好友就可以不理他，不在乎他。他说在学校当中感到非常的孤独，感觉没有什么意思。2023年呢，这个孩子啊15岁，马上要面临中考，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他一直是一个躺平的状态，又不能复读，孩子说以后也不想面对新的学校，就躺在家里觉得特别有安全感。这个期间呢，身边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也都指责我们的这个姐妹说，你不够狠心，你应该狠狠心咬咬牙逼他一把哈。但是妈妈呢又觉得说，我逼孩子一把有可能就把孩子逼上了绝路。现在孩子在家里就是打游戏刷短视频，家务很少做，带他读圣经，有时候读有时候推辞，爸爸是一个没有信主的状态，妈妈也是一个自己说是自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信徒。我想求助心理咨询帮助孩子，但是又担心神不喜悦反而适得其反。我想靠自己带导，但是又害怕被环境所影响。我不知道女儿的未来在哪里，虽然明白也许在神的手里，可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又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就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知道要接纳孩子，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去接纳孩子啊！这个妈妈的信件当中有太多的纠结，其实我觉得她已经看到了实质的问题了，就是我自己匮乏，我自己就是个半瓶子晃荡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没办法给，那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
作为母亲哈，我特别能够体会我们隔空抱抱哈，另外一位青少年的母亲，因为我的老二也是15岁，我明白在这个阶段他本身的挑战在哪里。但是很显然，你把你家庭各种各样的关系都错综复杂的揉在一块儿了，你的描述，你的整个家就像一个千头万绪的毛线球，然后这个毛线球呢结果又被一个猫抓了，所以你根本就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我想呢，其实我们人生无外乎两条线，一条线就是垂直方面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水平线的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与原生家庭、与丈夫、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你如果这么简单的理这两条线的话，你会比较清楚的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当我们首先来看你的垂直的距离，你自己都知道你由于从小在信仰上面没有扎实的去认识神，以至于你自己的一生呢，由于许多的错误的决定犯的罪，导致你对你自己的婚姻目前的状态，跟丈夫的关系，还有女儿的教养，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让你极其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就是知道你自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可是呢又在这样一个过日子的这种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是一方面着急，但是一方面又懈怠，就是没有想说不行我要改变，
就属于一个原地奔跑的状态。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躺平的状态。虽然你很忙，妹妹所做的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原地奔跑它也像一个什么呢，就像摇摇椅。我们说其实忧虑也是像摇摇椅，让我天天都是忙得不行，一直在摇一直在摇，生命里面没有安定，没有平静安稳，但是它却没有让我去到任何的地方，我原地不动，我原地打转，完全都没有成长和进步。 所以根基呢，我在想，不单单是你们对教育儿女不清楚目标是什么，对婚姻人生的目标不清楚，对信仰的目标其实也不太清楚。所以我真的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既然听了馒头的对话，我相信你也是我们很忠实的听众了，在长期的一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许或多或少对你以前对上帝的认知，对你自己的信仰的状态都有一些敲山震鼓的作用，就是你会发现说，诶，好像我有好多东西都不知道，那我以前我以为我信主了，好像我信的不清楚不明白，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借着你的女儿现在这么让你抓狂无所适从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地步，是你不能够再透过逃避或者是自己想方法来解决了。其实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自己的婚姻呢反正一路跌跌撞撞还能够得过且过，可是到儿女的事情就过不去了。当儿女完全没有办法走出他们自己人生的幽谷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亲的突然一下子意识到说，我是无助的，我是绝望的，我必须要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给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想也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爱心的诚实话，就是够了。之前你稀里糊涂躺平的这个基督徒的人生，我觉得够了，
起来，
对必须要画一个句号，向你的过往画一个句号，重新的去了解救恩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大家去看圣经当中，但凡起来这个词儿出来之后哈，后面还会有一个动词儿，去吃去喝，或者说去到我让你去到的地方，
走吧，
走。 对，所以起来不是说我只是在基督里面站着，而是说你要有下一个动作的跟进，所以主耶稣才说你要跟随我，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跟随不是说我站起来了，然后主耶稣已经往前走了，我就站在这儿说主啊，我跟随你，我跟随你，然后你会发现主耶稣越走越远，你站在那儿的声音会越来越渺小。
是，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哦，我信主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神挺爱我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因为婚姻因为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来到他面前，他听我祷告了。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这无可厚非，我们不会去评判说你当时信主的动机有问题，因为人人都是有需要才来到耶稣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动机单纯的来到神面前。
但是关键问题就是你永远是基于自己的需要去认识你的信仰的话，对不起，你的这个信仰就实在是太肤浅了，因为这和拜偶像的信仰没有什么区别。
姐妹问了一句话说，不逼孩子去学校是不是在害孩子？我觉得你不知道什么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或者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认为学校是唯一的教育孩子的地方，升学、中考、高考是孩子唯一的人生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觉得孩子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逼孩子去学校真的是把他逼上死路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你非要让他去面对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用最极端的方式脱离这种环境。我觉得现在不是解决孩子去不去学校的问题，现在是解决孩子对于生命价值和如何透过神看自己的问题。而我们这个妈妈，我同样再给你举一个比喻，就是你和女儿其实现在都是一个落水的状态，只是女儿比你坠得更深，你现在还能扑腾两下，但是请你不要先扑腾两下就马上去抓自己的女儿，因为她只会把你带入到一个更深的情绪，更深的无助当中。你现在要做的是让你自己先上岸，而这个上岸不是说靠另外一个人拉你，说哦，珍儿姐你把我拉一把，你有力量你把我拉一把，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拉你。这个上岸就是你要抓住神，主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命，唯一的光明，你就要抓住主耶稣，然后上到岸上来再去救你的女儿。你相不相信你的女儿不会溺死，因为神爱她比你更爱她。
所以其实在最近的一些分享当中呢，珍儿常用耶稣基督他亲口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邀请，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要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为什么信主之后有这么多人人不得安息，这么多的痛苦，像我们听众朋友的这封信件所表达的这一种挣扎和难处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只要到我面前，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那你到底到哪儿了？你现在站在哪儿？这是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姐妹的，就是当你心里有难处，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也会在和木心妹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面一七上八下一不对的时候，我们立刻到神面前去祷告， 你应当享受在基督里面那一个已经是告诉过我们应许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份安息呢，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这些人是要到耶稣面前，只要你愿意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救救我，主啊，我真的不想再继续活在罪中，活在我自己老我的生命里面了，我要全然的接受你为我预备的这份救恩。所以我们才说，你对你的信仰的认知再也不能够根基于你的需要或者你的感受，而是你真的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
另外就是关于孩子的改变，才一年的时间哈，我记得我当时女儿闹情绪三天，我给张二姐打电话，张二姐说三天你就这样了哈。我现在回头去想那一段时间，我就经常会跟主说，主啊，我咋那么幼稚呢，我咋那么蠢呢哈。回头去想一想，是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和神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一年了，我的孩子躺平一年了，没救了，这个中考错过怎么办。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因为在他的眼中，一天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根本不要把你的时间嫁接在一年的时间。你现在应该放松的是，主啊，我把这个孩子每天祷告仰望交托给你，我每天带着他读圣经，即便他排斥没关系，主啊，我相信你的灵会在他的心中做工作，然后你自己拼命的去读经祷告，去认识你的神。当你认识神，就像珍儿姐所说的，你就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你的重担自然而然就会被卸下，你就会变得轻省。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姐妹，先把孩子的事儿、丈夫的事儿、老二的事儿放一放，先来解决你自己生命的事儿，先把主基督耶稣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我记得很早我们馒头对话应该开播没多久哈，我们就有一期节目，就是你如果把神的秩序摆对了，你家里的秩序就正确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心里面现在极度的痛苦、恐慌、忧虑、忧愁，对自己不满、对他人不满、对教会不满的，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就是那一个耶稣邀请的到他面前的人。而且只要你真的到了他的面前，他就立刻使你得安息。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五节的经文，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Amen。
我们也特别的把这一段经文送给我们的这个姐妹啊，如果孩子是我们的葡萄的话，你自己这个枝子要先连接到我们的葡萄树上，连接到我们的主基督这里，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被神的养分爱源源不断的供应。
阿们。
从而你才能够有挽救这个家庭、挽救女儿的力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